武松左手抓住老虎的顶门，右手挥起拳头，使劲的往下吹打。这阵武松把少林寺的功夫、全身的力量都使出来了，这拳头一拳接一拳，雨点一样。这老虎让武松摁着底下不服啊，老虎一劲的吼叫，他想起来。老虎那个吼叫那也是一种语言，老虎那意思是说，都是虎吃人，没听说人打虎的，我今儿非起来不可，我要起来把你吃了。但是他起不来。这老虎自个儿纳闷，是啊，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呀。有很多事情虽然有一般的规律，但是还有特殊的情况，今儿个他碰上武松了，这就是特殊情况了。老百姓平素那些个俗语里边都有这样的话，老虎屁股摸不得，老虎的牙谁敢动，老虎拉车谁敢呢，就说明对老虎都惧怕。可是今天偏偏就碰上这么一位不怕老虎的，不但不怕，而且他还打。这就说明这个老虎啊，像人一样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今儿个老虎碰上武松，这就算是他的劫数到了。武松这拳头不停地往下砸，打着打着，武松心想，嘿，我留他这右眼干什么，左眼已经给他踹瞎了，这右眼让他一块儿去吧。武松抡起拳头，噗，一拳把老虎的右眼给打瞎了。老虎这个右眼一瞎，这老虎一阵钻心的疼啊！老虎又一声狂叫，他又一挺身子，四个爪一摁地，他还想起来。武松使足了平生的力气，来了个千斤坠，右腿磕膝盖使劲往下一压，哎，咔吧！就这一下子，老虎的腰骨让武松拿磕膝盖给压折了。老虎这腰骨一折，马上叫唤那个劲儿就减低了。怎么改这动静了？老虎这阵儿啊，不是嚎叫，这是哀鸣了。说什么呢？大概也有一种语言，用现在的话说啊，挨个武松了，哥们儿，我服了，行不行？拉倒，那武松能放得了他吗？武松这拳头不停地往下砸呀，专打他的前额骨，靠右边这块。为什么专打这个地方呢？武松过去没打过虎，不知道老虎哪是致命的地方，但是他有虎想及到人，这个人的太阳穴是薄弱环节，打这儿容易致死。武松心想，老虎大概跟人差不多，我就专打你这个部位。什么玩意儿也隔不住他的拳头按着一个地方打呀，别说是老虎脑袋，你就是块铁板，让武松这拳头就这顿锤也给你砸出坑来。砰砰砰砰砰砰，打着打着，这老虎连叫唤都不叫唤了。怎么的？前额骨塌陷，给打塌了。武松一看这老虎不动弹了，老虎不动弹，武松还以为这虎是装死呢，接着又打了七八拳，砰砰砰砰，一瞅老虎那鼻子里边淌出血来了，武松这才认定这老虎完了，这把拳头才停住。停住之后，他暂时没动，摁着老虎脑袋，跪着老虎腰，他在老虎身上还观察了半天。看了一会儿，老虎的确不动了，感觉老虎全身都瘫软了，武松这才站起身来，用脚踢了踢老虎，老虎仍然不动。武松认定老虎确实已经死了。当武松发现老虎真死了之后， 这武松的身上就像塌了架子一样，扑嚓的一下子全身都没劲儿了。刚才打虎的时候是因为他精神高度集中，全身的力量都用上了，老虎一死，对手已经被他给战败了，武松跟着也就还原了，他一屁股就坐在旁边的大青石上了。哎呀，好险！武松在这喘了一会儿云流气儿，看了看倒在旁边这只老虎，武松心想：你这个孽障，作恶多端，也有今日，这是你的报应。他抬头瞧了瞧，中天有一轮明月，刚才打虎的时候是借着这月光，虎死了他才发现有月亮，打虎那阵根本顾不得看那月亮。武松休息了一会儿之后站起身来，把那包裹拿起来往背后一背，前胸一系，走吧，今天得赶过景阳岗，不能在这岗上过夜。武松迈步就上了岗了，这已经是接近岗顶的地方，他越过这个岗顶往那边走，往下又走，走了没有多远，武松忽然听见旁边草丛里边有小铃铛响，刚啷刚啷刚啷。武松定睛一看，哎呦，一瞅在那个草丛里边有两只老虎一块儿站起来了。武松一看这两只老虎，武松这心里边可害了怕了。武松心想，完了，现在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刚才打那只虎把力气都用尽了，这再出来两只老虎，那我非得喂它不可了。可是又一转念，真要是两只老虎你过来，我也得跟你拼个死活。武松这又开始攥着拳头，他想要练个事儿，等着这老虎扑过来。他仔细一看呢，这两只老虎站起来了，不是俩老虎，是俩人，这俩人是装成的老虎，每人脑袋上顶着个老虎头，身上披着老虎皮，这俩人站起来把那老虎脑袋往后一掀，露出本来的面目了，冲着武松喊：哎，我说你去干什么的？武松说：我是走路的。你是走路的？哎呀，你好大胆子你呀。随着这两个人的话音呢，又打这面又过来十来个人，全过来了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半夜的上景阳岗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这十来个人加那两个装老虎的人都来到了武松的跟前。武松一瞧，这些位都是一个壮年汉子，手里边有的拿着猎叉，有的拿着棍子，有的拿着棒子，有的拿着刀，有拿枪。武松一看就明白了，这是埋伏在景阳岗附近打虎的猎户。但是这两位装成老虎，为什么武松没弄明白？装老虎的这两位来到武松跟前就问他了：哎，我说你这位壮士，刚才你从岗子那边过来的？
啊，
是啊。我们两个听见岗子上面刚才老虎叫，你看见老虎没有？
看见了。
你看见了？你看见老虎了？那老虎没吃你？
是啊，老虎想要吃我，我没让他吃啊。
啊，你没让他吃？你没让他吃，你怎么的了？
我跟他打起来了，
跟老虎打起来了。就你自个儿
啊？
你怎么打的？
我就赤手空拳，
我跟他打起来了，怎么的了？
最后我把老虎摁到我的身下，我把老虎打死了。
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？你把老虎打死了？就拿你那拳头把老虎打死了，啊？哎，这是真的吗？
这还能说谎吗？老虎就死在岗那边，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嘛。
哎呀，我的妈呀！ 你把老虎打死了？哎，我说咱们李正呢？我说李正哎，您在哪儿呢？他们这一喊李正啊，有打这十来个人的外边走进一位来。哎，我在这儿呢。一扒拉众人，这位过来了。武松一看，这位有40来岁的年纪，长得长个脸，穿着一身青色短衣，戴着方巾。瞅这人呢，前边有点鸡胸，后边还有点驼背。这位是谁呢？这位就是本地的李正。什么叫李正啊？李正啊，是中国古代的这么一个乡村的小官吏的名儿。在春秋时期呀，80户算一里，这一个里里头呢，就有一个李正，这个李正就负责这个范围里边的社会管理，也包括着什么催钱呐、催税呀，就干这些事儿。到了隋唐朝代呢，仍然沿袭春秋时代的这种制度。到了宋朝呢，还有李正这个官职，不过产生李正的这个方法变化了。据说呀，在宋朝淳化5年的时候，也就是宋太宗的时候，定了一条规则，这个李正怎么产生呢？就是在这一里当中，谁是大户，就是谁家最趁钱，首户就是李正。那就是说，谁有钱谁就当官。所以这个李正呢，就是这一带这几十户组成这个村子里边的最有钱的一家。这位姓刘，他本名叫什么已经没人知道了，他有个外号叫刘绝招。为什么叫刘绝招呢？这位有这么一个特点，在村子里边干什么事儿总得显他能耐，而且向上级汇报的时候也得说他有本事。他有句口头禅，就说这我绝招啊，说哪哪那税拿不下来，我去了，当着怎么怎么的拿下来了，这我有绝招啊。其实他那绝招啊，说出来之后大伙一听啊，还真不是什么绝招，这个人就是这么好炫耀自己。这老虎在他这一个地带出来了，给这位李正找了麻烦了。县太爷下命令了，告诉这李正，领着这帮猎户限期之内必须把老虎给我捕获。他带着猎户来逮老虎来了，好几天没逮着，到县太爷那，县太爷火了，咣咣咣打20板子，这位李正挨顿揍回来了。跟这帮猎户就商量，这李正啊，他自个儿给猎户出个主意，说咱们就这么干等啊，这老虎不容易等着，这样吧，咱们弄俩人装扮成俩老虎，这叫以虎引虎。老虎在这一带呢称王称霸，他不允许有别的虎到这儿来侵占他的地盘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他一看有老虎，他肯定奔这儿来。他往这一来的时候，咱们在前边挖好了沟，里边埋上竹签子，埋上尖刀，尖头上，老虎一下子掉到沟里了，挨了扎了，咱们就可以把老虎打上来了。他这个主意出来之后，这猎户们一听，说这玩意行吗？那老虎准能掉那沟里边。他说那准能，我这个主意准好，绝招。这猎户们一听，就听你的吧，绝招吧。所以有这么两个猎户就装扮成假老虎，脖子上面为什么带俩铃铛啊？这是信号，说这老虎真要是来了，往我们俩这一扑，我们两个一晃脑袋，这铃铛一响，大伙儿从不同的方向一块就跑出来，好围歼老虎，是这么安排的。今儿晚上呢，正在这等着这老虎呢。装老虎的这两位呢，打刚才就提心吊胆。为什么提心吊胆呢？这两位合计呀，说这老虎一看见咱俩在这儿，要是一过来，咱面前是有一道沟，不过这沟也不算太宽呐，这玩意儿上边躺着枝条子，盖着浮土，为的让老虎往里边炫。这老虎要正好踩到这个地方炫进去还好，你说它要踩不在这地方，这老虎能蹿山跳涧，离老远苍朗一下子一蹿， 窜咱们俩跟前来了，你说咱俩这不就完了吗？在这哥两个手里边拿着猎叉，这心也在那揪着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武松在上面走下来了。所以大伙儿感到武松走下来的很奇怪，是那个老虎在山顶和他叫唤呢，你怎么过来的？他一说他亲自把老虎打死了。这哥俩把这李正叫过来了，因为李正是负责人呢，得向他汇报啊。李正往这一走，大伙瞅着这位李正啊，大伙心里边都有点纳闷。为什么纳闷？他们瞅着李正平素并没有感觉到前鸡胸后驼背呀，今儿怎么这样呢？仔细一瞧，那脖子上面怎么好像还缠着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这李正啊，今天晚上是头一天跟这些猎户们上这山底下蹲着来等老虎来，以往他不来，县太爷这一急这一打他，他逼得没办法，今天晚上来了。他今晚来呀、啊，自个儿还做了一番准备，准备的什么呀？在这个衣裳里头啊，前胸一块，后胸贴一块，烙煎饼的那个小锅烙子，这铁锅烙子贴好之后，拿绳子捆上了，脖子上呢，把那裹腿缠了好几层。为嘛这样啊？他自个儿合计呀、啊，这老虎要来喽，万一大家伙三五着两五着躲闪不及，到我跟前给我来一爪子呢？听说老虎那爪子像钢钩一样啊，挠到肚子上就能开膛啊。我呢，弄个煎饼烙子搞这儿，他挠那烙子上没事儿，挠到后胸上也没事儿，就是挠到脖子上，这脖子不能拿铁叶子裹上，我拿这裹腿把它多缠两层，大概也没事儿。身上是全副武装了，而且这位手里边还提着着两把劈柴火的短把斧，嘿，这也是一副打虎英雄的样子。他这一过来，大伙瞅着他与往常有点不一样，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前胸后背贴两块煎饼烙子。他过来了，
哎，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？
武松说，我姓武，单字名松，排行在二。哦，武松，武老二，真是你把老虎给打死了吗？不信你们可以跟我到岗上去看。那好吧，我说弟兄们，咱们跟着他上上面看看走。哎，这十多个人各拿着兵器，稀里呼噜跟着武松就来到了岗上。过了这岗，往下刚走没几步，就看见那老虎在那趴着呢。武松站住一回身，你们过去看，那虎已经死在那儿了。这十来个猎户走到离老虎十几步远的时候全停住了。嗯，这老虎死了啊？过去看看。谁吵着我？李正，你们过去，你们先过去，我在旁边给你们断后。老虎在前面，他也给大伙断后，你说有这样说话的吗？这些猎户们都知道，这李正抄着就欢，胆儿最小。哎，我说刘绝招，你不有绝招吗？你过去瞧瞧呗。我过去瞧瞧。你们先过看看怎么回事，看死没死。他为什么不过去？他心里合计，这老虎在那趴着，真死家死了。不是这老虎在那睡着了，这姓武的小子在旁边过来了，到底下跟我们吹牛腿，说这老虎让他给打死了。老虎在这正睡觉呢，我们过去了，拿脚一踢他，他啊啊起来了，一下子把我们全给吃了啊！咱可不能来这个，得小心点。他让猎户们先过去。武松看出来他们大伙这个心理状态呢，武松微微一笑，呵呵呵，一只死虎你们怕他什么？武松走到跟前，拿脚一踢，把这老虎踢俩个，咕噜咕噜咕噜俩个，这老虎还不动弹，这些猎户才认定老虎死了。哎呦，大伙这一认定老虎死了之后，呼啦的一下子就都过来了，马上把老虎就给围上了。这李正刘绝招过来，咣咣咣就给老虎来了三脚。旁边那猎户一瞧，哎，我说刘绝招，那老虎活的时候你不打，死了你踢他三脚干嘛？怎么着，死了我不行踢他？ 活着我不踢他，死了还不让我踢他呀？
嘿，死了你踢他那叫什么能耐？他不管怎么说我踢他了，这就叫本事。他白让咱们这蹲了这么些天呢，啊，惹得县太爷把我打了二十板子。哼，这回他可死了。
哎呀，我说这位壮士，照这么说真是你把他打死的？
武松说这还有假吗？
哎呦，我说这位好汉，这您可真了不得，您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打死的这虎。
武松当着他们就把刚才打虎的经过说了一遍，哪招哪式，这拳头怎么打的都说明白了。这猎户们往跟前一看，果然这老虎是让武松打死的。武松说完了之后，把这几个人听得眼睛都直了，嘴张着，半天没缓过劲儿来。这刘觉周一身大拇哥，
英雄，
哎呀，你是神拳，这才叫练武术的。我说弟兄们，你们还成天叫猎户，拿着猎叉满山跑啊，像真事儿似的。你们都是打兔子的猎户啊，真正猎户得能打虎才行的。你看人家这样的，哎，什么都没用，赤手空拳愣把老虎给打死了。你说这还得了吗？哎呀，这可了不得了。我说壮士，哎，吴二爷，刚才叫吴老二，马上改称呼了，叫吴二爷了。吴二爷，您得跟我们下景阳岗，到阳谷县，得见县太爷。
武松说：“我不见你们县太爷，虎已经打死了，为民除了害了。我到阳谷县里边，我要找我的大哥。你们收拾这虎吧，我走了。”
哎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！我说这你可不能走。我说吴二爷，无论如何您得跟我们见县太老爷。您知道吗？县太老爷这公文发出来多少天了？抓这老虎抓不着啊！悬赏捉拿，谁要把这虎打死，县太爷说给50两雪花白银呐、
啊，50两啊，那可不是少数。
您到那儿去得领赏去。
武松说：“我不要钱。”
别去，那钱还能咬手吗？您不要钱，那么您把那钱领下来之后，那是不是给我们哥几个分分，那也行啊？那个，
哦，要照那么说，那我就去一趟。
但也不是光为了领钱，那他这不是您把这虎打死了，县太爷问我们谁打的虎啊，我们得有个交代呀，您得见见县太老爷。
好吧，照这么说我就跟你们走一趟。走，把这虎抬着。
怎么抬啊？他们扑虎啊有那种网子，虽然他们没用上，但是这阵用上了。
把这网子铺开之后，把那老虎搭到网子里边一兜，然后呢用一个杠子这么一穿，几个人倒着班抬着老虎就下了景阳岗。下了景阳岗，先到前边村子里边，到了这位李正刘觉昭的家里。刘觉昭高兴，不管怎么说这个任务他算是完成了，省得以后再往那景阳岗底下蹲着去了。告诉家里边炒几个菜，把酒拿出来款待武松。武松在这儿算吃了顿夜宵，这一顿饭吃到天刚蒙蒙亮。武松说：“我得急着进阳谷县呢。”李正说：“不管你急着进呢，咱们大伙一起都得上阳谷县，趁着老爷升澡堂，到里边去报喜去，把老虎得抬着。这回不能用那网子了，用什么呢？用个门板，把这门板卸下来，把老虎高在门板上，两头高绳子拢上。”前面一杠子一穿，杠子两头呢再拿扁的一横，四个人抬着，四个人抬累了再多加人旁边扶着。呼，这十几个猎户加上李正还有武松，抬着老虎就奔着阳谷县来了。到阳谷县的县城外边，天刚放亮，还不算大亮，这个县城啊城门还没开呢。城门外边呢聚集着不少从四乡八镇到城里边去做买卖的、赶集的、卖东西的，还有甚至掏粪的、倒脏水的，都这些个农民。村民们在这个城门口这儿正等着开城的时候，一看后边来这么一些位，抬着个什么玩意儿？有一位啊，眼睛有点近视，没得看真，凑过来了。我说：“你们这是抬的什么呀？你看这什么呀？” 死个牛啊。
什么牛？你看看，上跟前看看，什么牛？
我瞅瞅，这位近视眼趴在跟前儿，正好跟老虎脑袋凑近了。
这、我的，这老虎啊！
你寻思什么呀？牛哪有这样牛？老虎！这一说老虎，那些个等着进城的人都围过来了。啊，老虎？什么老虎？哪的老虎啊？
哪儿的老虎？泾阳岗的老虎。
泾阳岗的老虎死了
啊？打死了？
谁打死的？
瞅见这位没？
武松，武二爷。武二爷用双拳把这老虎就给打死了。
是吗？大家伙不由得都看武松。哎呀，这条汉呐，瞧这大个
啊，无怪乎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拳头把老虎打死了。那是拳头吗？那铁锤呀、铁锤也不行，那是钢锤。
就是。
哎呦，壮士，您把这老虎打死的？
武松点了点头。
哎呦，您这可给我们这一方出了一大害呀，可谢谢您，谢谢您呐。
武松说，这算的什么？大家伙一起称赞武松啊。
呵，这些个猎户们心里边也美滋滋的，尤其那李正刘觉昭，就好像这老虎是他打死的一样，他在旁边更觉得了不得，一个劲儿挑大拇哥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不是武二爷，这虎谁也打不死。
哼，你瞧着吧。哎，我说开城了，咱这快进去。
眼瞅着城门开了，大家伙稀里糊涂就进了城了。他们进城抬着老虎奔衙门，这些个进城的老百姓呢，就在阳谷县内可把这消息就给传开了。一传十，十传百呀，没用一会儿的功夫，阳谷县城到处都知道说景阳冈的老虎被打死了，今天给抬到县衙门来了。有不少老百姓稀里呼噜的就奔县衙门要去看景阳岗的老虎，瞅瞅这老虎什么样。还有一部分老百姓呢，插上大门，关上二门，拿杠子把门顶上，躲在屋里边不敢出来。为什么呀？这一传呢，有传真了的，有传假的的。传真了的那听呢，说这老虎打死，抬到县衙门去了。传假的那个就说了，说这景阳岗的老虎是进了阳谷县了。哎呀，这老百姓们一听景阳岗老虎进阳谷县了，这还能出去吗？所以把大门二门都关上，拿杠子顶上，躲在屋里边不敢出来了。这阵儿，武松还有李正再加上十几名猎户来到衙门口外边，把老虎放在这儿。这位李正刘觉昭迈步往里就走啊，一见了县里边的衙役，他是满面春风先报喜。我跟您说好事儿，老虎可已经被打死了，快点禀报老爷。这衙役一听，怎么的？老虎被打死了？怎么打死的？嘿嘿，用的是绝招。